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呢，不要推卸责任，但有些人呢，却是相反的，把过多的责任揽在身上，成为重担啊。这跟推卸责任是相反的，但是呢，也绝对要划分清楚哦。有时候是别人的责任，我们不能够替他担当哦。就像是如果孩子他需要为自己负起责任，我们就要教他学习这方面的功课，而不是所有的责任替他承担，那么将来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。我们要交账的是主耶稣，是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主面前明白自己的责任，担负自己的责任，不要去背负别人的。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补，但是不能够去背负对方所应当自己要负责的事情。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负责任，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负责任。亚当和夏娃尽其所能的推脱责任，亚当责怪妻子，是她给我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他甚至把责难的指头伸向神，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。夏娃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，他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神不理他们的借口，宣判了他们悖逆的罪行。人的悲歌之一是拒绝为自己的行动负责，我们把自己的问题怪到别人头上。父母没有管教我们，朋友拖累我们，牧师讲道不清楚，儿女太叛逆，雇主不够敏锐，配偶不了解我们，时间不够用等等，我们的借口很多哦。然而除非完全负起当尽的责任，否则饶恕与重建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们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，证明我们没有真诚的悔改。圣经中从未提到因着别人对我们的影响，神原谅了我们的罪行。若习惯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借口，我们将不会诚实的悔改。神会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而不要他人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。总要竭诚认罪悔改，并为自己的罪负责任，这会释放我们，使我们得到神的饶恕，并且朝向灵命更成熟的路迈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面对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罪，勇敢地负起责任，到你面前来谦卑地悔改，领受你赦罪的恩典，得到真正的饶恕和释放。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《生命和灵粮堂》的《立定心志》。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在主圣洁光中。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
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五章《认识教会》最后一个部分，作者要提到不同与合一，以及教会的盼望。在必要的事物上合一，在不必要的事物上自由，在所有的事上仁慈。这是十七世纪一位路德会牧师所写的，意思是说，在重要的信仰原则上追求一致，在次要的事上容许不同选择的自由，而在所有的事上都以相爱为最高原则。这段话对于教会寻求合一是很好的提示。人并不是在所有事上都可能完全相同，即使是结婚四五十年的夫妻，也不可能在所有的事上一致。因此，次要的事就任其自由吧。但是在必要的事上，必须寻求合一，而且在所有的事上寻求相爱的原则。因此，必须分辨不同与合一的界限。造成教会间的不同的来源大约有四种。第一，神学不同。在教会历史上，因着神学不同而形成不一样的教会是很常见的，比如对洗礼、圣餐以及教会的看法。由于神学见解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教会，单单就对教会的看法，有人偏重上帝的子民，或者偏重基督的身体，或者偏重圣灵的团契，各自形成不同的教会传统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神学呢？就是因为读圣经的时候，对上帝的话的了解没有办法强制整齐划一。不同神学的产生，就是因为人对真理的了解往往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必须提醒的是，有时一些传道人喜欢说，我不传讲神学，我只传讲神的话语，我只传讲圣经。这种我不与我只的说法过于绝对，表面上只是自我告白，但形同自以为所讲的就是上帝的话，自己解释的也是唯一的真理，因为排除了其他神学见解的空间。其实当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就是在表达他们的神学，那不过是一种神学而已。缺乏神学训练而任意批评神学的人，恐怕只是以此为自我独尊的借口而已。在开口闭口传讲神的话当中，自以为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上帝，都是正确的，而容不下不同意见。我们是有限的人，在追求了解上帝的话的过程中，应当要听不一样的声音，应当要参照一些不同的观点，明白人单凭自己无法绝对的了解真理，也应当尊重神学的不同而发展出的不同教会传统。另外，在体制方面的不同，以及在文化方面的不同，还有经济方面的不同，也会使教会各展现其不同的风貌哦。再来，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，既然造成教会的不同有许多现实因素，追求教会合一却是信仰的目标，必须进一步考虑追求什么样的合一，而又面对什么样的困难。首先是合一而非其一，教会的合一不是其一，乃是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。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分的现象， 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，以上所提各样因素都可能使得教会发展不同，但即使在分之处也应当追求合的可能。理想的教会是合一的，但却不是其一的。就好像个别基督徒即使在同一间教会内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表现与信仰形态都不一样。同样道理，各教会也必是合中有分而非其一。如果把整体教会当成一间教会，里面每一个教会如长老会、浸信会、五旬节教会、卫理公会等各式各样的教会，就好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他们不同的气质、能力、恩赐与负担，因为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完全一致。同样在这个大教会的家庭里，众教会应当是合中有分，就好像同一间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长得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，特质不一样，信仰形态不一样，却又是分中有合，全都相信耶稣基督，同有一个信仰心智，共享一个教会传统，在分别当中仍然有一致性。教会的合一是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的合一。这种合一不是其一，不是组织与体制的统一，也不是出于强求的一致而完全一样，乃是出于自由与共识的追求与努力。继续看到宗派而非宗派主义，英文被翻译为宗派或教派，这个字原本没有负面的含义，但是中文的宗派或教派已多少被污名化了，好像有分党结派或分门别类的意思，甚至有人称宗派为公会，以此与教会对立，仿佛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真教会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主张在实质上只不过增加了一种宗派，而且是自命清高的宗派而已。其实宗派只是指教会传统，比如长老会、卫理公会、浸信会、路德会与圣教会等等，各有其不同背景、历史渊源以及发展特色，每一种教会传统在历史上很自然地持续发展。宗派主义是在人所组成的教会当中发生，原本追求上帝国实现的教会应当是开放性的，然而宗派主义却带有封闭性色彩，那是上帝国以外的因素所造成的。教会里的团契也可能会发生类似宗派主义的危机，成为封闭的党派性团体。如果有些小团体造成大团体的不安时，通常这个团体是相当具有排外性的，让人有无法融入的感觉。团体的成员所讲的话题，没有一个是圈外人听得懂的，而且故意一直进行那种话题，这就是威胁到别人的结党式团体。团契与教会都应当小心避免这种倾向。继续看到教会的盼望，教会必须明白出于信仰的盼望何在，不只是清楚至终最大的盼望在于上帝国的实现，也要对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有越来越明确而具体的盼望，尤其盼望得以认识自己应有的使命。看到大盼望与小盼望，教会的大盼望应当是一致的，就是期盼上帝国来临。然而往往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教会对自己当下处境下的盼望不清楚，只有很笼统而模糊的大盼望。至于教会应当如何推动落实其盼望，这些问题越问越会模糊。很多教会没有明确的盼望的原因是还未将大盼望落实成小盼望，比如说这十年内盼望什么，这五年内盼望什么，或者今年盼望什么，这个月盼望什么。每间教会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形式，有的以上班族为主体，有的则是社区型教会，有的是移民组成的教会。上帝给每一间教会的恩赐也不同，自然应当有不同的小盼望凝聚出来。在盼望上帝国的大前提之下，教会应当盼望什么呢？教会是否曾设定明确的目标而为他努力过呢？有些教会因靠近学校而有从事学生工作的目标，有些教会因在工厂附近而对工人传福音的目标， 但是仍有许多教会从大盼望到具体目标都不清楚。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是向前看的，出于信仰期盼上帝在将来实现新的应许。教会的大盼望是上帝国临到，小盼望是通往大盼望的阶段性盼望。大盼望必须通过小盼望才能落实，没有盼望是一种危机，而不在乎盼望则是绝望啊。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较接近希腊原文的意思是，耶稣说我的国不是来自这世界，问题是在讲上帝国的位置呢，还是在讲上帝国的来源与主权呢？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在中文很可能会联想到位置，但原本并没有我的国不在这世界的意思，乃是指上帝国的来源和主权，这与上帝国的位置无关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国不属于世界，乃是属于上帝，不是从世界而来，乃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在世界主权之下，乃是在上帝主权之下。因此在此需要做一个提醒，很多人误解这段经文对教会的意义，以为耶稣明确地说上帝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因此教会不用盼望世上的事，只要盼望天上的事。其实这段经文强调的是，上帝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主权之下，乃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因此教会必须盼望在这世上经历到天上上帝的主权。正如主导文说的是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除非主导文改成另一种内容，不是说愿你的国降临，而是说愿你的国赶快接我们到你那里去，不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而是说愿你接我们到天上去经历你的旨意。因此教会的盼望是在地上经历天上的事，这样的盼望不但使得教会往上提升，而且形成向前的盼望，期盼上帝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大至教会与世界，小至家庭与人生，都是如此。在这种了解下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，许多人喜欢引用的经文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很多人把该撒的东西与上帝的东西二分，误以为教会只当关心上帝的事，像是灵性之事就好了，世上需要救济或帮助等之类的问题，那是该撒的事，应当由世俗团体去做。但就整本圣经对上帝主权的高举而言，二分法是错误的，应当采用另外一种分法。该撒的物被包含在上帝的物当中，如此一来，不但该撒的物都是上帝的，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上帝的。在此观点下，教会不只应当关心灵性，也应当关心世事，因为全都是上帝的。教会的盼望根据在于具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，这是经过历史的观察与验证而知的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耶稣用无花果树到了夏天就会发芽长叶，说明人子近了也有征兆，有世上的一些兆头，可知上帝国近了。加尔文在解释这段经文时做了一个很特殊的应用，他说，不止当我们看到兆头时知道上帝国近了，这个比喻也在说明上帝国的代表教会有如冬天的树木，虽然枯干却没有死去，夏天一到就又开始发芽生长。 加尔文的观点提醒我们，教会好像树木，有时会有冬眠的时候，但是它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消失。笔者曾经去拜访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学家侯连维格，他很关心全世界的教会发展，认为目前全球最兴旺的教会不在欧洲，而是在第三世界。当他谈到欧洲教会时，有些失望，但并没有失去盼望。他说，目前欧洲的教会只不过是疲倦罢了，还会再醒过来。他一方面肯定欧洲教会的确是处于低潮，但另一方面仍然向加尔文期待夏天的来到。你觉得现今的教会如何呢？或许不需要太早下定论，若把时间拉长一些的话，教会必定有夏天临到的一天。更何况冬天的教会正是为夏天的教会而预备呢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自从我认识耶稣》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
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，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总是将我保守。
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、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认识教会，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到第六章三一上帝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